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号礼拜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爆发白纸革命抗争，令中共政府被迫宣布放宽防疫政策。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黄必胜预计，中共政府将在明年2月份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在近期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苛刻的封控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根据《华尔街日报》12月5号报道，有知情的欧洲官员披露，习近平近日话给欧盟代表团听，中国最近的抗议活动反映了民众对防疫的沮丧，并暗示疫情已经进入一个不是那么致命的阶段。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共官方最快在这个星期发布10个新规定，配合11月中旬发布的20条措施，解除防疫管理，可能会在明年1月份开始将疫情的传染病级别下调。不过这种讲法未得到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证实。如果政策正式实施，将会对中共官方的防疫政策造成重大转变。但是黄必胜说，即使中国真的实现全面解封，情况亦会十分复杂。预计到明年2月，北京当局需要应对第一波真正的全国疫情。在中国的新年春运、人口聚集等多重挑战之下，中国大面积人口因为长期处于封控之下，缺乏足够的自然免疫力。而中国研制的药物保护效益亦都不够理想。如果疫情趁机蔓延，咁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而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在4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2019年底武汉肺炎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全世界都仲不知情，亦仲不知道警惕。台湾是第一个登机检疫的地方，这次亦将会持续紧密看住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状况，谨慎应对风险。另一方面，亦有中国政治评论人士认为，即使疫情政策放宽，能够解决抗议民众最基本的诉求，中共面临最大的政治危机亦已经出现，那就是人民已经起来发声了，这个不是镇压能够扑灭的。中国政治评论人士林飞在德国之声撰文表示，在抗议浪潮爆发的两日之后，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召开大会，部署打击所谓敌对势力。从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共所做的几乎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防范颜色革命，防止中共在遭遇颜色革命的冲击下发生苏联解体式的崩溃。这个是习近平执政之初加强统治的合法性借口。中共过去10年在新疆和香港采取残酷镇压的根本原因，亦是为了防止颜色革命。林飞说，动态清零政策在民众抗议下被迫做出调整，可以说是中共整个政党、整个政治体制的失败，那个是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领导班子所无法承受的。无论怎样，中共都无法掩盖整个体制的失败。他们没有办法逮捕所有的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现在人民已经对当权者发出了嘘声，这个不是任何一个镇压体制能够消灭的。在清零镇压中，他们失去了人民。12月5号，俄罗斯的两个空军基地遭到显著打击。俄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梁赞市和萨拉托夫地区都发生了军事机场遭到袭击的事故。据悉，位于萨拉托夫的恩格斯空军基地是俄国战略轰炸机编队的枢纽。这个基地驻扎的远程战斗机执行大量向乌克兰发射巡航导弹的任务，并且具有核能力。乌克兰并未正式承认这次在俄国境内发生的袭击，而俄国当局将这起事故归咎于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直到现在为止，两起袭击 造成了三名俄军士兵丧生，六人受伤，另外有两架 TU-95 战略轰炸机被毁。BBC 报道说，同一日发生的两个爆炸案件都引起了普京的高度重视。在这次袭击中，暂且没有美国制造武器参与的痕迹。自从今年6月以来，美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20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发射器系统，以及大量射程将近50英里的卫星制导火箭。这些设施被用于远距离袭击俄罗斯的弹药库、后勤补给和指挥中心。美国官员话俾《华尔街日报》听，五角大楼已经修改了海马斯发射器。这个做法让乌克兰没办法发射远程导弹打击俄国境内的目标，从而防止北约和莫斯科之间的风险升级。在俄军空军基地遇袭之际，乌克兰境内仍然有多个城市正在遭到俄军飞机的轰炸，很多民众逃到避难所里面逃避打击。在5号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袭击造成两人丧生，并摧毁了几座民房。而在南部的克里维莱伊市，三枚俄军导弹击中了市区附近的工业区，造成一名工人丧生，多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当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0几枚导弹，其中60枚被防空系统击落。英国国防部5号发布评估说，俄国现在每日出动几十架战斗机袭击乌克兰，低于3月份每日300架次的高峰。英国方面说，俄军出动战机的次数正在减少，这个可能是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威胁增高，俄军飞机可用飞行时间的限制，以及天气恶化的结果。自从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60几架固定翼飞机。白纸革命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监控和反监控博弈正在中国网络上展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中国，企业获准使用主要由国资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经过许可的 VPN 来发送保密电子邮件和传输数据。这个迫使的人不得不使用未经许可的软件，绕过中共复杂的审查系统，访问在国内被封禁的网站，包括 Google、Facebook 和 Twitter。但是在乌鲁木齐的火灾之后，抗议图片开始在微信上流传，很多愤怒的中国网民在网上表达他们的不满，用各种方式绕过审查。一些中国人使用 VPN 访问 Twitter 等网站，并散播有关近期抗议活动的资讯。中共当局一直全力控制中国的网络，它利用一个多个层面的审查机制，封了几乎所有外国新闻和社交媒体，屏蔽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或者有损中共统治的话题及关键词。关于抗议的影片和呼声往往被立即删除，但是民众的呼声可以在海外自由传播。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室研究中国网络言论的研究员齐博说，在社会动荡时期，中共当局往往会加强对 VPN 销售和访问的控制，以防止海外华人团结一致组织抗议活动，亦防止中国的活动人士看到自己得到国际上的支持。他说，在中共政府看来，这两件事都可能火上加油，动员更多的抗议者。原中国微博审查员刘力鹏发现，这次白纸革命中很多平时不翻墙的网民都开始翻墙。他说，我在 Twitter 上看到非常多第一次翻墙出来的网民，他们几乎什么都不懂，但只要看到跟中国政治相关的，他们就去关注一下。墙外这些中文的新闻流量都是暴增的一个趋势。刘力鹏说，有好多网民翻墙出来，他们看完之后将信息又传回去墙内，那信息就倒灌了，墙就漏了。他说，以前好多中国网民不翻墙是觉得没必要， 而家大家都想要翻墙啦，网信办以往嘅控制手段就唔管用啦。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嘅某 VPN 提供商发言人喺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话，喺中国嘅抗议活动期间，公司嘅产品下载量激增。佢话由于中共政府试图让本国公民更难使用呢啲工具，好多中国地区嘅用户正喺度寻求技术支援。据移动数据分析公司感应塔提供嘅资讯，11月28号 ，Twitter 系中国苹果 App 商店里面下载量排名第8嘅免费应用，呢个系该应用有史以嚟嘅最高排名。在11月较早的时候， Twitter 的下载量排名在第104到152位之间。居住在北京的一位叫做艾略特的网民说，我开始不停刷新，在内容被删除之前保存影片和截屏。我很多朋友都分享了上海抗议的影片，我亦分享了，但是他们很快都被删除。纽约时报报道说，过去几日里面白纸运动的游行和集会短片数量繁多，很可能已经压垮了中共负责监管互联网的自动化软件和审查大军。12月5号，台湾政府人员警告说，近日抖音软件凭空出现了不少冒充台湾政府机构的账户，目前已经有9个机构遭殃，其中包括内政部警政署、卫生福利部门分支在内的机构，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等政要亦被冒名顶替。台湾方面因此呼吁民众应当对虚假账号产生重视。到目前为止，大量的虚假政府账号已经清除，而中华民国外交部亦对此事进行报警处理。立委何志伟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未被识破之前，署名为内政部警政署的账号有10000多个关注者。在介绍栏里面，该账号标注直播管理、宣文防治、炒热气氛，交给我们专业团队是你最佳选择，并以表情符号标注中华民国爱乌克兰示意图。账号上传了多部影片，比如警察骑车巡逻、警车以及开车画面等，最高的影片拥有95万观看的人数，但是这个账号完全不在政府的运营之下。何志伟5号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说，美国近年推动六大干净网络计划，要求排除不信任的产品软件，他质疑抖音的影响是不是在台湾得到足够的重视。对此，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陈正奇说，抖音没有在台湾落地，亦没有在经济部做登记事项，因此必须通过网络管制，政府将给予关注，在该领域采取强化措施。抖音的安全问题同样引发业界重视，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警告说，政府应当重视抖音的威胁，平时大家出于好玩看抖音，却不知道这个软件穿插政治意图。现在抖音被中共官方媒体央视入股 1%， 当这 1% 控制了整个软件的时候，抖音就已经变成一个国家控制的媒体。台湾当局对这件事不能够一声都不出。谢金河认为，中共的内容农场产制了各种扭曲新闻，面对这种资讯不对称的局面，台湾政府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思想或论述能力，持续和无原则地调和，情况不会得到好转。中华民国数位部官员5号说，政府部门资通设备以及所属场域已经禁止使用抖音或国际版软件 TikTok，政府部门配有的手机、平板及电脑都不能够下载使用相关软件。至于是否应该进一步限制业者或民众下载以及使用，台湾官员说将在这个领域进一步参考其他国家政府的通用做法。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